今天是6月15日，星期一。今天这集，我们先看一个很大的转折，美国和伊朗的和平框架，看起来把荷姆兹海峡、制裁和承诺都放进同一张纸里，但真正的难题不是纸上怎么写，而是 Tehran 内部能不能把它讲成一场胜利。同一时间， G7 在法国 Evian 开幕， Ukraine, Gaza, 能源和中东代理战线全部挤进议程。先从中东开始。美伊这份60天和平框架表面上是一个降温安排。照目前公开资讯，内容包括伊朗不追求核武，重开荷姆兹海峡，美方释放约250亿美元的 Iranian Frozen Assets, 双方在用60天时间谈长期核安排。Trump 阵营当然会把它说成比2015年核协议更有利，因为这一次不是单纯核限制，而是把航道、代理战线、制裁解除一起打包。可是你要注意，这种协议最脆弱的地方往往不是外部敌人，而是内部叙事。伊朗强硬派现在已经在反扑，批评政府没有拿到足够的制裁解除，没有拿到补偿，也没有真正保住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支持协议的人则说，这份文本让伊朗在区域战争后还能保有杠杆，不像2015年那样只把希望压在西方各国上。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和平来了。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美国需要一个可以在 G7 前展示的外交成果，伊朗政府需要一个可以对国内交代的胜利版本，而 Israel, Hezbollah, Red Sea 航道风险都可能在签字前后把这份框架撕出洞。这个洞已经出现了。Israel 对 Beirut Southern Suburbs 发动空袭，目标是 Hezbollah, 造成至少3人死亡。Iran Security Officials 随后警告会有 imminent response。Qatar Mediators 赶往 Tehran, 试图让谈判不要被 Lebanon 战线拖垮。换句话说，美伊可以坐在桌上谈，但桌下的代理战线还在开火。Lebanon 南部也有一个很具象的讯号。Lebanese Army 从 Kfar Tebnit 附近的基地撤出，因为 Israeli troops 往 Ali Tahrir Hill 推进。Israel 说这是为了安全区，为了阻止 Hezbollah 重建火力。Lebanon 和 Hezbollah 看到的是占领线往北移。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美伊协议无法约束 Lebanon Front,那它对能源航道的安定效果也会打折。Gaza 则是另一种卡住。大约150名 Palestinian 和 Israeli Civil Society Activists 在 Paris 会议上要求 G7 把停火、Hamas Disarmament, Reconstruction 和 Palestinian Elections 合成一套方案。他们的逻辑很清楚，你不能只谈重建，却不处理谁拿枪，也不能只谈解除武装，却让 Gaza 看不到人道和政治出口。但反过来说，这也最容易被双方拿来拖延。Israel 可以说 Hamas 不解除武装，所以不推下一阶段。Hamas 可以说 Israel 没完整执行第一阶段，所以不谈解除武装。接着看 G7 和 Ukraine。今年 G7 在法国 Evian, 6月15到17日。美方官员说 Trump 会和 Zelensky 一起参加工作场次，但正式双边会谈名单上有 France, Qatar, UAE, Egypt, India, 没有 Ukraine。这个安排本身就是讯号。Washington 想把战争往外交收束推， Kiev 则更在意防空系统、Deep Strike 能力和弹药补给能不能跟上。Ukraine 这几天还在打 Russian Military 和 Energy Infrastructure, 包含 Volgograd Oil Facility, 以及 Donetsk, Zaporizhia Occupied Areas 的 Targets。Zapori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则在一次附近 Substation Strike 后断电将近三天，后来靠 IAEA 协调的 Localized Ceasefire 才恢复供电。这种事情提醒我们，核电厂风险不是只有人要不要故意炸核电厂这么简单，供电线路、变电站、维修停火，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变成核安全事件。欧洲还有一条线，是 West Bank 和 London。周日大约1000人在 Edgeware United Synagogue 外，因为一场 Israeli Property Event 对立抗议，警方逮捕14人。前一天，101名英国议员要求取消这场活动，理由是他疑似推销 Occupied West Bank Settlement Property。 主办方否认，说展出的都在 Green Line 内。这个事件会被放大，是因为他把国际法、 Settler Violence、 Diaspora Politics、 Jewish Community Security 全部叠在一起。支持抗议的一方说，不能让非法 Settlements 透过海外 Roadshow 正常化，反对抗议的一方则说，在犹太社群地点反复抗议会变成 Intimidation。英国政府目前重申 Settlements illegal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并说会更新企业 guidance。 东亚这边， South Korea 前总统 Yoon Suk Yeol 又被判30年。 这次是 Pyongyang Drone Case， 法院认定他在2024年策划 Drone Infiltration into North Korea， 目的是升高紧张，替 Martial Law 创造条件。 Yoon 的辩方说，那是回应 North Korea Provocations， 和 Martial Law 无关。但这个判决加上他先前 Insurrection Life Sentence， 已经让 South Korea 对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和文人政府滥权的界限进入非常深的司法清算。台湾则是用 HIMARS 发出另一种讯号。台湾在台城附近用美制 HIMARS 朝 Taiwan Strait Waters 发射32枚 Rockets， 演练 Shoot and Scoot， 也就是打完立刻转移。这是第一次把这套系统往西岸水域实射，象征意义很强。台北要对 Beijing 说，反登陆和精准打击不是纸面能力，也要对 Washington 说，台湾有在把军购转成可见下组。但这里也有反面观点。中国把它称为 bluff， 台湾在野路线则会问，如果下组没有对话管道，会不会只是提高危机管理成本？尤其背景里还有延迟的美国军售，以及美中之间可能把台湾军购当 bargaining chip 的疑虑。南亚有两个 Kashmir 相关讯号。第一， Thousands of British Kashmiris 在 London UK Parliament 外抗议，指控 Pakistan administered Kashmir 的 unrest 遭到 heavy-handed tactics 镇压。第二， Pakistan Army 一架 MI-17 helicopter 在 Muzaffarabad 附近坠毁，军方说是 technical fault, all on board killed, 并成立 inquiry。 军方没有把坠机和抗议直接相连，但他们同时发生在一个高压 security deployment 的背景里，让 Kashmir 的地方治理问题更容易外溢成 diaspora politics。 Philippines Energy Emergency 则是亚洲能源脆弱性的缩影。 Iran War 之后， Philippines 先是说有 price disruption，后来成立 Crisis Committee， 再宣布 National Energy Emergency。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估计，能源压力可能让130万到310万人陷入贫穷。这件事比油价本身更重要，因为它提醒你，能源进口国的风险不是每桶多少美元而已，而是学校、交通、食品价格和贫穷线一起动。非洲今天最重的是 DRC Ebola。 Iteration 这波 outbreak 是 Bundibugyo Strain，一个月内已经有676个 confirmed cases， 136人死亡，病例大约每周翻倍。WHO 和 Africa CDC 估计，未来6个月需要 5.18 亿美元应变。问题是，这个 strain 没有批准疫苗，医疗物资和 testing 又慢，还碰上 misinformation 和 community mistrust。有些居民相信，进 treatment center 就出不来，也有人把 Ebola 说成外部资金的阴谋。这就让防疫变成两场战争，一场是病毒，一场是信任。Contact tracing 如果做不到， case isolation 在努力都会漏，医疗中心如果被攻击， health workers 再勇敢也会被迫撤退。Ethiopia election 则显示另一种国家压力。全国选举多数地区有投票，但 Oromia 和 Amhara 的安全问题让143个 polling stations 无法重开。全国13000万人口里，超过5000万人登记投票， Tigray 则连续第二次未参与。Prosperity Party 很可能保住多数，但 Opposition Suppression, Conflict Regions 和 Political Freedom 的质疑会让结果不只是席次问题，而是治理合法性问题。Oceania 方面， Australia 的 Indefinite Detention 被高院再打一次。High Court unanimously rejected government defense, 让350多名 non-citizens 可能求偿。这延续 NZYQ ruling 之后的 legal fallout, 也让 Albanese government 对 Angle Monitor,Curfew, Nauru Relocation 的处理方式继续承压。这件事本质上是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当政府明知一个人没有 realistic prospect of deportation, 还能不能无限期关押？ Australia 和 Solomon Islands 的安全关系也在重设。这不是单纯 policing deal, 而是 China 先前和 Solomon Islands 签 security pact 之后， Canberra 如何把公共服务、警政训练、灾害应变和 security assistance 绑得更长。Pacific Island Nations 当然有主权选择，但大国竞争给出的资源往往也会改变制度依赖。最后补一个全球风险， NOAA 宣布 El Nino 形成，而且有 63% 几率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之一。它可能在今年晚秋或初冬达高峰，影响 storms, droughts, floods, wildfires 和 food supply。 South Africa, India, Indonesia, Vietnam, Brazil 的 maize 和 rice 比较脆弱，美国部分农业州反而可能短期受益。重点不是每个地方都会变糟，而是同一个 ocean atmosphere pattern 会把不同地区推向完全不同的风险。接着进科技。今天科技主线不是单一大模型发表， 而是 AI 产品开始往真实工作流离挤。OpenClaw 连发 V2026.6.9 Alpha 5和 V2026.6.8 Beta 1，重点不是多一个炫技 Demo， 而是 Telegram、WhatsApp、CLI Backend Delivery 这些很不华丽但很真实的东西。他开始处理 Rich Text、Tables、Lists、Expandable Block Quotes、Prompt Preserving Delivery， 还有 Rich Media Boundaries。这代表 Agent Runtime 的竞争点正在变。以前大家问的是 Agent 会不会呼叫工具，现在更实际的问题是它能不能把结果用正确格式送到正确渠道，不要漏掉 prompt context， 也不要把媒体和权限搞坏。这里的风险也很直白，多渠道交付越强，误送、格式破坏、权限边界、资料外泄的风险就越大。 Agent product 真正难的地方不是让他说我完成了，而是让他在每个渠道都真的完成，而且可以 audit。 LangChain 的 LangChain OpenAI 一年3月2日是小版修补，重点在 OpenAI Integration 和 Tool Calling 相容性。这种 release 不会让一般人兴奋，但对生产使用者很重要。 Agent Chain 最常坏的地方常常不是模型忽然变笨，而是 Wrapper、Streaming、Tool Schema、Metadata 有一点点不一致。小版修补的正确使用方式是跑回归测试，不是看到版本号就直接升。 Crew AI 1.14.7 则加入 Pluggable Memory、Knowledge、RAG Backend， 还有 Chat API、Flow、LLM Event Metadata。 这代表 Agent Framework 正在往可营运配置走，但抽象层越多， Debug 成本越容易被藏起来。你以为自己换了一个 Backend， 实际上可能也改变了 Retrieval Behavior、 Logging、 Event Trace， 最后问题出在三层之外。LLM 生态有两个值得看。 Alma V0.30.8 修补 Provider Selection， 改善 Prompt Caching， 并加强 MLX Inference Stability。 对本机推论使用者来说，这比大标题功能更实用，因为你每天碰到的是启动、快取、记忆体和推理稳定度。 Hugging Face Transformers V5.12.0 加入 Minimax M3 VL， 这是一个 Vision Language Model， 架构包含 Vision Tower、 3D Rotary Position Embeddings 和 Modecoder。支援进 Transformers 的意义是开发者更容易测试，但它不等于模型已经适合生产。授权、推理成本、benchmark 和资料治理仍然要逐项确认。AI 政策那边， Gary Marcus 再次批评 Washington 必须补上治理缺口。他的主张是 AI 政策不能只停在口号，需要可执行的监管。支持者会说 Frontier Models 的风险已经不能只靠公司自律，反对者会说过早、过重的监管会把新创和开源社群压到喘不过气。这场争论短期不会结束，因为它其实是在问 AI 的外部性到底由谁先付钱。加密货币今天有三个方向。第一， Trump-backed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要用$1 stablecoin 支付 UFC Fighter Bonuses， 活动还放在白宫南草坪。看多方会说 stablecoin 走进 mainstream entertainment 代表支付场景扩大，看空方则会问政治品牌、商业活动和金融产品混在一起，会不会让监管与利益冲突风险更高？第二， The Block 报道 Venice 和 Morpheus Tokens 因美国限制 Anthropic Fable 5的事件上涨，因为市场又把 Permissionless AI 当成叙事。这个叙事很会动人，如果 Centralized AI 会被管制，那 Decentralized Inference 就有存在理由。但真正要看的不是 Token Price， 而是有没有可持续的算力供给、使用者需求和支付流。第三， CoinDesk 提醒 Bitcoin 若触发特定 historical pattern， 可能回测$48,000。今天市场当力， BTC 最新报价是6月14日的$63,803左右， H 1665左右，两者资料 age 底线 hour 是20，所以只能说最新报价，不能说此刻。多方会看 ETF flows， 减半后供给和避险需求。空方会看技术形态与宏观流动性。 Consumer Tech 方面， Apple 的 Siri AI 还在 WWDC 后续讨论里。 Apple 公布长言后的 Siri AI 强调更强的语境理解、 Google 合作以及今年稍晚 Public Beta， 但初期不含 EU 和中国，投资人反应也不算热。这件事对 Apple 很关键，因为它不只是在补一个 Voice Assistant， 而是在证明 Apple Intelligence 能不能从漂亮发表变成每天真的好用的功能。 Cybersecurity 今天看 Windows 11 6月更新。 Windows Central 报道 Microsoft 修补三个 Zero Days， 其中 Yellowkey 牵涉 BitLocker Encrypted Drives 的 Unauthorized Access。 更大的问题是 Microsoft 和研究者对 Coordinated Vulnerability Disclosure 互相指责。这种事件常常会变成道德辩论，研究者公开，是保护使用者还是让使用者暴露？公司要求流程，是负责任还是压消息？真正的答案通常取决于 patch 是否可用，漏洞是否已被利用，以及使用者多久能得到防护。Space and Science 则看 Blue Origin。New Glenn 5月在 Cape Canaveral LC-36A 爆炸后， Blue Origin 仍说今年可以复飞。NASA 需要它支援 Artemis 和 Blue Moon 任务，甚至在评估如果 New Glenn 10承受阻，能不能把 Blue Moon 相关任务改用其他火箭分拆发射。这暴露出商业月球计划的单点依赖问题，当一家公司、一支火箭、一个发射场卡住，整个 Artemis Schedule 都会跟着重新排。前沿科技里，中国有几条产业讯号。蚂蚁集团传出秘密测试 AI 版支付宝，一键切入原生 AI Interface, 把服务搜寻、资金管理和个人助理合在一起。蚂蚁拒绝评论，上线时间也未定，但方向很清楚，中国超级 App 不想只把 AI 放在聊天视窗，而是要把它塞回支付、本地生活和金融入口。电池产业则出现供需压力讯号。陈联分会崔东树称，中国五月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192 GWh, 年增38%，已到五月合计863 GWh, 年增30%，五月装车72 GWh, 年增26%。但产量中装车比例降到38%，这代表供给扩张快于车端需求，库存和价格压力会继续存在。最后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 Robotics。Solex 完成数千万元天使轮，投资方是高瓴创投，首款 Moya 预计今年下半年发布，主打无摄像头的睡眠安抚机器人。这类产品不要只看外形像不像电影里的大白，真正要看的是睡眠、压力和陪伴效果能不能被验证，还有家庭里的隐私边界能不能让人放心。今天收束一下。世界线上，最重要的是美伊和平框架能不能撑过 Iran 内部反扑和 Lebanon 战场。G7 则会把 Ukraine, Gaza, 能源和全球治理一次压在桌上。科技线上， AI 没有一个超级单点爆炸新闻，但你可以看到 Agent, LLM, 支付、资安和本级推论都在往能不能稳定放进真实流程这个方向靠拢。这也是今天的共同题目，不管是和平协议、能源 Emergency, Ebola Response, 还是 AI Agent Delivery, 真正困难的不是宣布，而是执行。宣布可以很快，执行会把所有不信任、所有细节、所有利益冲突一次翻出来。